像我们《红楼梦》跟很多朋友提到，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真正的佛经，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阅读的过程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有点像今天讲到第41回，你可以看到一个作者把几个这么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个来自于乡下不识字的有点粗粗笨笨的刘姥姥，一个14岁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大养尊处优的贾宝玉，还有一个原来出生于世家可是因为家庭没落以后养成个性上绝对的孤僻的妙玉，一个出家人，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产生的那种人性当中的互动跟关系，使我们看到一种反省跟领悟吧。有时候我们在读文学作品小说作品的时候，很常常会被问到说，我读这个小说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喜欢哪一个人，我以谁做我的范本，我要去模仿他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都不是《红楼梦》要提供的。我觉得《红楼梦》真正要提供的是让我们看到刘姥姥、宝玉、妙玉各自背负着各自生命里面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东西。妙玉在这个小说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可是常常会被提到，她是12金钗之一，一个出家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只知道她很洁癖，爱干净，爱得不得了。我们也知道大家都不敢靠近她，因为谈到妙玉，大家都觉得她是高傲的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连林黛玉都常常被她批评的。我们觉得林黛玉在《红楼梦》里面已经是一个近于完美的人物，可是妙玉常常觉得林黛玉对于喝茶，对于某些音乐的讲究可能还不够，所以妙玉还常常批评林黛玉。可今天我们看到妙玉这么一个爱高品位，一个绝对洁癖高品位的一个女孩子，她要受到一个苦，这个苦是刘姥姥来她的庙里喝茶了，是贾母带来的。贾母带了刘姥姥到她的栊翠庵啊，她的修行的庙里喝茶。我想平常妙玉是根本不让刘姥姥这种人到她的庙里的，所以我们也发现今天贾母带了刘姥姥来，所以妙玉不能够拒绝。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坚持的部分大概就是你受苦的部分啊。我们讲修行也不过就是如此，就是妙玉这么爱干净，偏偏来了一个脏兮兮的一个老太太，那你要怎么办？然后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贾母来了，所以妙玉是等于贾家养在这里的出家人，给他一个庙让他在这里修行。那我们也当然会反省修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他会把茶叶，最好最好的茶叶，用最好最好的茶器冲泡了以后奉给贾母。贾母喝了一口，然后觉得不错，然后就递给刘姥姥说，你尝一尝。我们就看到这个杯子，这个成化窑的，我们大概讲到成化窑，如果收古董的朋友就知道，今天在伦敦的拍卖市场，明朝的成化窑的杯子，一个杯子那个价格是到多高。那我们也知道当年成化窑这种斗彩的杯子也是不得了的珍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妙玉在出家修行喝茶是用成化窑的杯子在喝茶的，然后奉给贾母，贾母就递给刘姥姥。刘姥姥当然不懂什么叫成化窑，刘姥姥也不懂这个茶叶所谓的老君眉讲究在哪里，以及那个水是梅花上积的雪扫下来的水，刘姥姥也不懂。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面，我不晓得，我觉得作者写到第41回完全在写佛经，就是你忽然发现修行是你觉得不可亵渎的东西忽然被亵渎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这么高贵的不可亵渎，可是那个东西被亵渎恐怕是修行的开始。我希望它不是太难懂的一件事。我常常会觉得在自己的生命，尤其在进入中年以后，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爱美，你要看到那个美如果被蹂躏跟糟蹋，如果你还坚持还相信它才对我有意义，如果我这么容易放弃，那我就知道我的修行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这一场戏 那个妙玉这一场常常被人家提到，林语堂特别提到这一段四十一回，然后他很不喜欢妙玉，他觉得妙玉实在太过分了，因为后来别人就把刘姥姥喝过的陈化窑的杯子拿进来，妙玉说不要拿进来，丢掉了，他不要那个杯子了。大家知道那个陈化窑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妙玉因为这个乡下老太太喝了他的茶杯，他不要这个杯子了。我相信真正的洁癖并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心灵上的不能够容纳东西了，就是这个妙玉已经到了觉得真恶心，这个怎么会用我的杯子，这个杯子他不要再用，他就叫人家丢掉。那宝玉在旁边，宝玉看到了，宝玉就说丢掉可惜了，这样子吧，我跟这个老太太跟你讨这个杯子，你就把它包起来，让她回家的时候给她带回去，多多少少是一个施舍。好，我们看到妙玉是菩萨，妙玉其实看到人有不同，可她也没有批评妙玉。可是我刚刚提到说林语堂是很不喜欢妙玉的，林语堂在任何场合讲到《红楼梦》就说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妙玉。可是我看到这一段，我不觉得我会不喜欢妙玉，也许对我来讲，我害怕的是说是不是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妙玉，我要借这一段自己去做反省，就是如果我爱一个高贵的东西、美的东西，而我这里面忽略了没有任何美或者是高贵的东西是比人更重要，因为刘姥姥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讲一个很宽容的一个东西，不容易读懂的东西。所以林语堂何等聪明，可林语堂在这里还有分别心，他觉得妙玉是不好的，对，这样对刘姥的态度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作者在这里要写的是妙玉的苦，妙玉最后走到这么大的悲剧，就是所谓的这种被奸污、被匪徒强暴，而且是很惨的下场，我觉得是在讲修行这件事。好像你会感觉到刚才说我们背负的什么东西，就是自己最不能放开那个部分，到最后来让你去领悟的也刚好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也许这些部分不容易讲清楚，可是我很希望大家读四十一回的后感觉到这个品茶笼翠庵这件事情不只是在讲品茶，可能同时也在讲另外一个生命的领悟的关系。所以四十一回里面有两段，一段在讲刘姥姥进到这个有钱的家里以后，什么东西对她都是新奇的。大家可能记得四十回的时候，她连那个鸽子的蛋她都没有看过，她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家鸡长得这么巧，长得这么小巧，连蛋也是这么小巧，就是完全从乡下老太太在看这个世界。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刘姥姥的闯进大观园，其实对大观园里所有的这些贵族的人，包括贾母、王熙凤、贾宝玉，都是一个提醒，就是外面有这么多的人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那个不同里面怎么样用一个心情去看待它。所以等一下你会觉得王熙凤为了要讨好贾母，所以王熙凤一直想要闹笑话，让这个刘姥姥出笑话，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拿出一套的黄杨木雕的酒杯，木头酒杯，然后跟刘姥姥说这个酒杯不能只喝一只的，要喝就是一套一起喝，所以刘姥姥就被灌得大醉。那刘姥姥又有点傻傻的，我想大家知道乡下人喝的酒都是很烈的那种酒，可是他第一次喝到一种酒，像他说像蜜水一样，因为其实是水果酒，甜的。那他不知道这种酒其实后劲也很大，所以就在那边咕哩呱啦就在那边喝起来了。那等一会儿你可以看到刘姥姥喝醉了以后，然后她整个胃就开始不对劲，然后又吃了一些她从来没吃过的那种什么茄鲞，等一下讲这一道菜讲了两页怎么做那个茄子 那一道菜，然后她就要上厕所就乱跑了，结果来乱跑乱跑就跑到了贾宝玉房间。贾宝玉的房间她进去以后她吓了一大跳，因为她觉得怎么来了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人，然后他就说哎，亲家母你怎么也来这里了，满头插的花啊，头上插了很多的花。你会看到刘姥姥已经被打扮成有一点像滑稽的，有点像小丑的样子，可是这一个是贾宝玉房里面后门进去的一个东西叫穿衣镜， 我们记得《红楼梦》里面我们提到说，当时清朝乾隆年间、雍正年间，真正的贵族用的都是西洋东西，穿衣镜是欧洲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这个乡下老太太当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他就摸一摸说，哎呦，怎么脸是冰凉的，就是他看到有一个人在镜子里面。那这些部分都是透过刘姥姥的眼睛在看富贵，因为真正富贵的人是看不到富贵的，因为他就在富贵中，他一定要有一个外来者，就是刘姥姥这样的人，他忽然看到了富贵，而开始也看到富贵里面不可理解的那个部分，因为刘姥姥没有办法判断这是什么。可是他在碰这个穿衣镜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一个机关，因为这个穿衣镜是一个后门，这个机关被他误碰，他大概推推推，这个门就开了，就转进去，就进到一个漂亮的不得了的房间，他觉得简直像玉皇宝殿一样。可是我们就看到刘姥姥在那边又吐又拉，一塌糊涂就在宝玉的房间。我觉得大家感觉一下，如果宝玉真的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故意让这个人到他的房间去撒野的。就是我刚才提到说，修行是你，我们不知道修行，我过去一直以为修行就是我心里不静，所以我就一个人坐车跑到山上，到海会庵，到竹南的海会庵去，在那边庙里住一个月。其实那个修行现在回想起来很简单，大概难的修行是你看到你最爱的东西被侮辱或者被糟蹋，然后你看到很多让你心痛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知道修行并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贾宝玉那么爱美，那个房间里面全是大红的绣花的被子，大红绣花的幔幔，然后是各种的奇香异草在他的房间。可是贾宝玉的房间连普通的人踏上去一步都不敢。我们知道他房间里面有八个大丫头袭人晴雯是进出这个空间的，有八个小丫头是不能够到这个空间的，还有一些老妈妈是连门槛都踏不进来。可是竟然来了一个刘姥姥在里面又吐又拉，然后弄得一屋子臭气。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描写，我相信作者在想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行，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子，他的爱美，他对生命里面的那个品格的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好像被践踏的那个部分以后，他才知道生命是什么啊。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很难懂这个，所以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红楼梦》，看到那个陈化瑶的小杯子被刘姥姥喝了茶，然后刘姥姥就这个妙玉就不要了，我们觉得好可惜。我说哎呀，早知道我在旁边多好，给我也好，这样大概那个时候还是珍惜那个杯子。慢慢你才懂说作者要讲的是说，一个人可以爱一个物超过爱生命。那妙玉当然要修行，那刘姥姥也有她要修行的东西，可是妙玉也有她要修行的东西。可是妙玉每天在念经，她不知道她要修行的竟然是不是佛经，而是另外一个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巧妙。也许读《红楼梦》，大家用这样的心情去读它的时候，我有时候跟很多朋友讲说，这几年其实佛经读得少了，反而《红楼梦》读得多了，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根本就是一部佛经。在讲人的关系啊，读到你最后，对你觉得原来你最受伤的片段开始不受伤的时候，我大概觉得安心一点了，因为其实他在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酒杯拿出来了，刘姥姥怎么去面对这个酒杯，还有接下来吃了一个东西，他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那到底是什么，那旁边人跟他说这就是茄子，他说你别骗我们了，我们乡下人可不是没吃过茄子，我们满院子种的都是茄子，我从来没有吃过茄子有这样的味道。别人就跟他说真的叫茄子，叫茄鲞，鲞这个字是奖卷的卷上面底下加一个鱼这个字。其实有时候在江浙菜里面你还会看到这个字，当然现在做鱼鲞茄鲞大概没有那么讲究了，可这里面如何把茄子四月五月刚长出来的叫茄子包，就茄子不能长老，茄子长老以后中间很多的籽， 在那个瓤里面有很多的籽，要在四月五月刚长出来的茄包拿下来以后把皮去净，再把瓤去掉，只有那个净肉，茄子的净肉的部分其实很少，然后九蒸九晒，蒸九次晒九次，等它变成干酥了以后，用十只老母鸡，然后干贝鲍鱼这些东西去煨它，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吃，最后只吃那个茄子的那个肉。所以这道茄鲞是很多人谈《红楼梦》的料理当中，红楼宴，现在很多红楼宴里面特别会讲出来的一道。可是很好玩，我们今天会觉得《红楼梦》留下了一个菜谱啊，伟大的菜谱，可是也许大家会读到不同的意境，就是这一道菜在刘姥姥听来它是瞠目结舌，她说倒要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去煨这个茄子，茄子他们家多的是，可是这么多的她没听过的什么鲍鱼啊干贝这些东西去煨那个茄子，去养那个茄子，去滋养这个茄子，最后只吃这个茄子。就是你可以看到贾家的富贵到最后并不是我们想象吃的所谓山珍海味，其实是吃很普通的茄子，可是这个茄子是要用这么多东西去煨它的。那其实他在对比，他在对比，就对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的老太太来讲，她不能想象这个富贵的世界啊，对她来讲完全不能懂。所以我觉得作者十年来写的这部书一直修改一直修改，它绝对不只是要呈现富贵而已，它是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富贵。我们在讲品味这两个字，我觉得很有趣，很多人说品味到底什么，我们也知道品牌，我们去买一个很贵的衣服很贵的化妆品我们叫做品牌。那有人说哎，这个人他都在用很有名的品牌，那他是不是有品味？可是你又觉得品味跟品牌其实又不太一样，品牌加在一起并不等于品味。那后来我就最近很多人跟我谈这样的问题，我就在想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比如说一个人手上有权力或者有财富，那对他来讲得到品牌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我忽然会觉得权力跟财富并不等于品味。因为在《世说新语》里面讲得很清楚，王谢子弟是当时最有品位的，而这个品位并不说明他们有权力跟财富在身上，就是到了谢安王导的第二代第三代，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到了第三代，其实他们权力跟财富已经有点淡掉了，有点淡掉。然后当时的皇帝东晋的皇帝司马氏希望把女儿嫁给王家跟王家结亲，被拒绝，因为王家说门户不当。那我们觉得做到皇帝了，那个门户还配不上你们家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讲到《世说新语》里面讲的品位并不是权力跟财富，刚刚好是拥有权力跟财富以后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可能才是品位。好，我想大家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权力跟财富等于品位，可是不是，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才是品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所要书写的东西是透过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以后他看到的这个富贵，就是四代做大官的贾家在富贵的巅峰的状态，贾宝玉觉得这个家族还是缺乏了一个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所以这个家族可能会掉落到一个悲剧的命运当中去。这是作者在最后的十年，我相信他写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反省跟领悟，也许这一部分才是《红楼梦》真正让我们读下去觉得心动的。否则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小说其实你读过了不会想再去读，不会反复想去读，反复想去读他的书一定是因为最后他所指引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生命的领悟。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一段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有宝玉，有妙玉，有刘姥姥。那大家也许慢慢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说我最后看的并不只是妙玉，所以我也不会像林语堂只是批评妙玉的人生的不对，我会反省的是说我身上还有多少妙玉的部分我自己没有反省，或者我身上还有多少宝玉的部分我也没有反省啊。其实宝玉是在某一个程度，如果是曹雪芹的话，大概最后觉得他很高兴他的房间刘姥姥来撒野了一趟啊，其实 是你觉得你最美的世界被侮辱跟践踏了之后，你重新去整理你对这个美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它是不是这么容易被侮辱跟践踏，如果你真的相信它是美。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一起读四十一回，因为我觉得四十一回大概是《红楼梦》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这里面为什么要让刘姥姥进到怡红院宝玉的房间，为什么要让刘姥姥进到栊翠庵妙玉的修行的庙，我觉得这是刻意的安排，刻意的安排。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没有刘姥姥进来，其实我们对她真正的美跟真正的缺陷我们都不了解。我的意思说美跟缺陷可能两部分都应该注意。那个栊翠庵是所有人走过看到那个墙就不敢进去的，后面有一段是下雪天栊翠庵的墙头开出了最美的红梅花，每一个人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站在外面看，可是每个人都说哎，你要不要去跟妙玉要一支那个梅花，可是没有人敢进去，因为妙玉的做人做到这个程度，就是都知道妙玉讲话很难听，那你稍微讲错话就被他讽刺到一辈子都不舒服，所以没有人敢去碰他。可是我们知道妙玉喜欢宝玉，所以宝玉最后去求红梅花，妙玉就送了他一支红梅抱出来。那么这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妙玉在人的生命当中是有非常明显的选择的，他喜欢的跟他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分别相其实是最大的，而他刚刚好是一个应该修分别相的出家人。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我们都读懂了，那我相信妙玉一天可能读很多次，可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在说我不分别了，我不再去分别。可是这个刘姥姥喝过的一个杯子她都不要，这个分别相是何其严重。所以作者是不是在写佛经，我想大家也许在这里可以马上就懂了，就是真正的修行并不在语言上而在行为上啊，就是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啊，从十几岁开始读那个金刚经那些字都会背了，可是做到多少常常会提醒自己我能够做到多少。所以为无寿者相，无寿者相是说所谓的早夭跟长寿并没有什么差别，讲得这么简单。可是我记得我母亲临终的时候我抱着她念这一段的时候，忽然觉得说我怎么还放不下，不是明明告诉你说无寿者相吗，可是我其实做不到。好，所以我相信其实重要的哲学是在你一生当中去做很深很深的体会的，那也没有想到说竟然要用母亲身体的痛跟临终的这个痛来让我懂这一句话，可是你没有这个事件你是读不懂的，你真的读不懂。好，所以就会觉得生命里面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领悟很多很深层的东西，而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对此有更多的提醒，是说其实知道自己知道真的有限啊，知道有限。因为以前觉得好棒啊，你十几岁的时候班上哪里有人在读金刚经，所以你觉得好得意那样。可是金刚经哪里是要你得意的啊？金刚经怎么可能是让你得意的一本书，那所以就觉得啊，原来等到母亲临终的时候我才会读懂那一句，它是等在你那个时候的。所以我相信这是真正在阅读上很大的一个充满的感觉，就是你真的会被充满，而那个充满的感觉是一个好的哲学或者好的文学，它跟随着你一生一直在做反省啊，在做不同程度的这个领悟。好，所以我们下面就看一看，如果这一段是在讲无众生相，那这个故事发生刚好在一个修行的佛教庵里，在栊翠庵里面，妙玉是出家人，他有一个庙是贾家给他的庙。就是妙玉连修行都不会到普通的庙里去修行的，因为她是一个世家的女子，她有一种自傲在身上，所以她觉得我这样品味的人我哪里会跟那种一般粗俗的和尚尼姑在一起，她一定要去修行的话要一个很美的庙，所以贾家就提供给她一个栊翠庵， 就他一个人在那边修行，然后你可以看，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这些排场跟他修行当中的摆饰。所以我们先从刘姥姥他们原来在赌博玩牌九啊。刘姥姥我也跟大家提过，我觉得刘姥姥是聪明极了的人啊，就是那种其实民间常常说傻人有傻福，那种憨憨的那种，可是其实憨里面有一种福气，憨里面也有一种通达，反而他对人是非常透达的一种状况。所以他在这个贵族的场面当中，他很清楚他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都用他乡下人的本性在念，因为他不会作诗，人家作诗都押韵，那他也押韵，可是押的是那种很滑稽的啊，这个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所以大家都在他的这种有趣的逗笑当中啊，开心的不得了。那这个开心也让我们讲感觉到贾家在山珍海味的富贵当中其实有一种苦闷，就是刘姥姥来了，为什么贾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开心，从贾母到佣人都开心得不得了，忽然觉得好像来了一个跟他们生命完全不同调性的东西。那这个开心也很有趣，有一点像古老的故事里面说，那个老来子发现说年纪大了他要孝顺父母亲，怎么孝顺都没有用，因为父母亲年纪大了什么也吃不动，你给他最好吃他也吃不动，你给他最好穿的衣服穿在身上反而是累赘，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孝顺，可是那个孝顺的本质常常搞不清楚，可是老来子后来发现原来父母希望他还是小孩子，所以他就扎了两个揪，然后拿了波浪鼓在地上滚啊笑啊闹，他自己已经六七十岁了，然后爸爸妈妈就看了拍手大笑。那其实后来读那个故事很感动，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孝顺是给爸爸妈妈一个我们认为要的东西啊，就是小津安二郎的那个东京物语里面，那个在东京做医生发达的孩子，把爸爸觉得爸爸妈妈一生在乡下，日本的乡下很穷苦，就请他们到东京来玩，可他每天要看病人，他也没有时间陪他们，最后他就说这样子吧，我送你们去参加那个最贵的旅行团，所以就把爸爸妈妈送到热海去旅行这样。然后那个团体里面刚好碰到都是年轻人在那边弹吉他，一个晚上爸爸妈妈都睡不着觉，然后就痛苦得不得了。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那个时候母亲还没有过世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回去陪他一下子，因为你就觉得那个好的艺术作品就是让你觉得不安啊，就是以为孝顺是你帮他把东西有这个钱什么都安排好了，可是也许他要都不是这个，就是不过要你陪他一下而已，可是我们忽略了。所以那个东京物语我记得好清楚，就是最后母亲病重，然后电报过去，然后在火车站做事的那个儿子就说大概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上次回去结果他也没有走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再玩一下，刚好有一个事要处理就处理，就妈妈走了。所以那个整个电影最后再讲一个遗憾，就是那个临终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他觉得是变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东京物语很温暖啊，那个很安静的一个日本电影，可是就在讲一个工业社会来临以后，人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孝顺不孝顺的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忙了一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重要还是这个是重要，在平衡上在斟酌上最后觉得大概没有那么重要吧，一时大概死不掉吧之类的，就是脑海里会有那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就错过了可能自己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可能《红楼梦》跟这一类的重要的电影或者文学一样，它在讲生命本身啊，在讲生命本身，所以那个叙述的事件虽然好看，可是有时候很好玩，就是它是一个外在描写的幻影啊，就是《金刚经》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六个东西，梦幻泡影露电，这六个东西都是视觉外在闪光一刹那的东西，可是必须领悟它真的是梦幻泡影，它像一个泡一样，像个影子一样，它并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我觉得读《红楼梦》也是，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红楼梦》好棒，里面有一个茄鲞这个菜，然后今天大家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好的店就推出红楼宴， 告诉你那个茄想他怎么按照《红楼梦》的菜谱做出来，这当然也是《红楼梦》的伟大之一。可是《红楼梦》真正的伟大可能并不在这里，就是那个茄想做得再好，他真的就是梦幻泡影。而这个作者了不起，是可以把梦幻泡影、露店经营到这么好，让你以为是真的，让你把假的当真的。不要忘记，整个这个书里所有的人都姓贾，告诉你是假的。他一直告诉每一页翻开都有一个假这个字，就告诉你其实都是假的。可是我们一直以假为真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他就是没有办法刊物这个。所以不知道这样大家可不可以一再的了解到，就是说《红楼梦》应该用一个方法去读它，就是里面的菜也好吃，里面的茶也不得了，里面的那个泡茶的水都惊人，等一下会告诉你那个水是怎么来的，都很惊人。可是它就是梦幻泡影，因为不要忘记，作者是在整个家族败落之后写这本小说的，所以他才真正要讲的是说这些东西让你着迷，可是告诉你说再着迷的东西有一天都要放手，它背后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41回可能真的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去扮演这些戏，其实是一个开示。我觉得作者在借着妙玉的妙开示给大家看所谓的什么叫做分别相啊，这件事情。好，我们读他的文字的部分啊，因为我想大家会蛮着迷这一段的文字上的一个描绘。所以刘姥姥就讲了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大家听了就哄堂大笑起来，然后吃过门杯啊，注意门杯，就行酒令的时候门前都有一杯酒，那这个门前这一杯酒就看输赢的过程，你要把门杯喝掉，门前这一杯酒喝掉，等于是一个饮酒的一个酒令的这种习惯，就喝过了门杯，又逗笑道：“老实告诉我吧，我的手脚子粗笨啊！”你看着刘姥姥的聪明，刘姥姥说：“我的手脚很笨。”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我看到这一段，我就在反省：我有没有机会跟别人说我很笨，或者我很差，我很多事情做不好这件事情。可是刘姥姥你会发现她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她本来就个乡下人，所以她讲笨这件事情她非常的自在。可是你看到《红楼梦》里面，薛宝钗也好，林黛玉也好，任何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展现出一点点的笨，他们可能一个月都不舒服。这样可以了解，他们行酒令，他们作诗，他们每一天都在那个性灵的比赛里。可是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我手脚很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刚才想说会不会真的是修行，就是林黛玉的苦，薛宝钗的苦，都因为他们一生没有机会说他们笨，因为他们受的教育，他们的品味，他们所有对美的这些爱好，其实都没有一个放下来的机会。可是忽然碰到了一个刘姥姥，可这些人都会笑刘姥姥，觉得像个大蠢牛一样。可是刘姥姥也许在这里是开始啊，不要忘记，有时候济公在南宋的故事是济公出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修行的人，就是赖头和尚。《红楼梦》里面最喜欢讲赖头和尚、跛脚道人，就是那种看起来根本就是很不完整的生命，可是他是在修行的啊，反而可能在修行。他说：“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醉了酒，仔细失了手，打了这瓷杯，把这个瓷器的杯子打碎了。”所以他有一点在我觉得刘姥姥这句话很聪明，就说我不能再喝了，我已经有点喝醉了。另外一方面，你拿这么精致的东西给我用，小心等下打碎了，那我也受不了啊！就是我们这种乡下人是粗手笨脚的。那么都在对比说，他进到这个家族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上次用的象牙镶金的筷子去夹那个小小的鸽子蛋都夹不起来的。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说，这些富贵人家用的东西，这些规矩严谨的部分，会不会也是生命里面的累赘？有时候我们从来也没想过说富贵刚好可能是一个累赘，而刘姥姥反而没有这个东西。她说小心我打了这个杯子，有没有木头的杯子拿来用啊？比较就是掉在地上也打不了。众人听了就笑起来了， 那凤姐王熙凤就一直在捉弄她啊。王熙凤扮演的角色是觉得有机会可以捉弄刘姥姥，让刘姥姥逗笑大家开心，然后贾母也开心。王熙凤就说，果然要木头的我就取来，可是有一件先说了，木头的比不得瓷的，都是一套的啊。瓷的杯子是一只一只的杯子，木头是一套的杯子，就套杯，从小到大的套杯啊，有点像大家看到的那种俄罗斯娃娃，就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的。它是木头是可以挖空然后套做套杯的。他说一套，你要喝的话就是喝一套啊。我们看到王熙凤要整这个刘姥姥，因为知道刘姥姥越喝醉越好玩，可以逗笑，所以他就有一点要整他了。一定要吃过一套方使的。那刘姥姥听了心下颠夺，颠夺就是刘姥姥也不是笨蛋，对不对？刘姥姥心里面就在想，哎，这个王熙凤是不是要害我啊？心里面在颠夺一下。那她不过是说有趣的话，谁知道他们果然有。那刘姥姥就想她在村庄上晋升大家啊，晋升这两个字就是古代的做官的人家会配一个绶带，我们现在大概配勋章的时候还有一个绶带，这个叫晋或升啊，它是一种挂勋章的东西，古代是挂印，比如说紫绶金印，紫颜色的绶带底下挂一个金的印啊，紫绶金印。所以晋升表示是做官人家，就刘姥姥在乡下的时候，她觉得她也去过这些做官的人家参加过宴会，那也看过金杯银杯这些东西啊，金杯银杯都见过，可是从来没有看过木头的。那他就在想，是不是小孩子用的木碗，因为小孩子怕吃饭的时候会把碗打破，就给小孩子的碗有时候是木头的碗。他说那样的碗也不过就多骗我多喝两碗，别管他，他横竖这个酒蜜水似的，这个酒甜甜的也很好喝，多喝点也不怕啊。这就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甜酒其实后劲是大的啊，所以他连那个富贵人家的酒其实他也不了解。他说想完以后就说取来再商量吧。那凤姐就叫凤儿，就是他的一个丫头啊，平儿凤儿都是凤姐的丫头，叫凤儿去拿这个杯子。那凤儿刚要走，贾母的丫头鸳鸯就笑了，他说我知道这十个杯子还小些，况且你刚才说是木头的，这回又拿竹根的来。好，就是鸳鸯就跟他说，你现在拿这个我知道不是木头的，是竹根做出来的套杯，所以你刚才讲木头就应该拿木头，不要拿那个竹根的。那当然他更大的目的是因为那个竹根的杯子比较小，那个木头的可能更大，他就说把木头的拿来。那凤姐就笑着说更好了，鸳鸯就命人取来。好，注意这里凤姐跟鸳鸯的对话里暗示出贾府300口人用的器物是非常繁杂的管理，真正懂管理的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鸳鸯。因为鸳鸯是贾母的丫头，所以贾母当年管家的时候是鸳鸯帮着在管，所以现在贾母虽然退休了由凤姐管，可鸳鸯脑筋里都清楚家里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像林黛玉跟薛宝钗就不会搞清楚贾家有哪些器皿啊，所以鸳鸯就说要把这十个杯子拿来。好，鸳鸯就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啊，就十个套杯，大的有小盆子那么大，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十个套杯啊，木头做的这种套杯，第十个极小，还有手里的杯子大啊，最小的那个大概就是我们手里面拿的杯子这么大，就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全部是同一色的杨木雕出来的。那更高兴的是这个杯子不只是杯子，外面雕镂奇绝，刻了非常漂亮的山水树木人物，就是我想大家去故宫应该看得到这一类的器皿，就是黄杨木雕的赤壁图，里面有很多人物啊风景这一类，就是古代的木雕工艺非常的精致的这个东西。所以这十个套杯上面全部都有雕花，而且每一个山水画上面还有草字的题款。那你注意一下，这里是谁在看？是刘姥姥在看。刘姥姥是不识字的，所以她说有草字图记，这是作者写东西非常小心的。我看到很多不好的文学啊，就这个地方就说里面写的什么什么内容就写出来， 可是作者是非常清楚，如果是林黛玉在看这十个套杯，就会念出来说什么什么，对不对？可这里是刘姥姥在看，所以她看不懂字，对她来讲全部是草字，草字图记。所以《红楼梦》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他写到哪一个人，作者就变成那个人，他就从那个人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不会故意卖弄说啊，这个上面刻了什么什么样的字。他说有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图记，忙说道：“拿了那个小的来就是了啊，我只能喝那个小的，这个大的像盆子这么大，我可喝不了这样子。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杯子？”凤姐笑着说：“这个杯子没有喝一个的理。”好，凤姐要整他了，说不能只喝一个。我们家里因为没有大量的，就是没有人酒量这么大，所以没有人敢用它。这个杯子从来没有人用过。你既然要用，好容易拿了出来，一定要挨次吃一遍。挨次吃一遍，就从小吃到大或从大吃到小，你要一个一个吃一遍才使得。那刘姥姥就吓得说：“这可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吧。”啊，就是要求饶了，觉得因为她从来没想到这个杯子十个竟然是这么大，而且真的是木头的。好，贾母、薛姨妈、王夫人这个时候要说话了，因为王熙凤有点捉弄人，可能会捉弄得过了一点，所以长辈要说话，知道说刘姥姥有年纪的人进不起啊，受不了这样喝酒会出问题，就忙到不可多吃啊，不要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吧，就吃这个最大的这一盆啊，其实也够瘦了，那一盆酒啊，要喝这一杯吧。那刘姥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使小杯吃吧，我就吃那个最小的那一杯，把这个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吃吧。”好，注意刘姥姥的聪明。刘姥姥所有的东西都为她自己走的时候留下了后路，就是我现在吃不了，你们让我带回家去喝好不好？所以她走的是好几车的东西送回家的，因为这种家庭，尤其像贾母，他们大概觉得答应了人家的话，也都不能不做到，所以最后这一套杯子也到了刘家去了，到了刘姥姥家，然后这些一坛酒也送去了，就是刘姥姥随时其实都在暗示她要什么要什么。所以等一下你看，他有些人说：“哎，这个果子这么精致，我不要吃，我带回去给我们邻居看一看。”贾母说：“你吃你吃，等一下你走的时候我给你带好几坛去。”所以他每一个部分，就是旁边的林黛玉说：“这个打秋风的又来了啊。”就是说这是其实有刘姥姥的聪明，可是这个聪明里面也是乡下人我觉得本性的反应，因为他真的好奇，他也觉得他想多要一点，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他觉得多要一点他会有一种快乐，可是对于贾府来讲，这个东西太多了，没有一点点快乐，有时候给出去反而是快乐。所以我们也看到人生的快乐跟不快乐大概很难从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去看，有的人得到是快乐，有的人给出去快乐，他并没有绝对的部分。所以生命的领悟在文学里的重要是应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状况，现在是要得的状况还是要舍的状况，光这两个字大概可以想很多年，在自己的生命去做很多很多的领悟。所以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这个充实其实不容易了解，因为这个充实有可能是你越来越多东西，说我吃饱了叫做充实，可是大家知道有时候你吃到噎在那边之难过，你真的恨不得掏出来。那我们知道罗马在有一段时间的贵族是有专门的人帮他们吃饱饭以后掏喉咙的，然后他可以把所有东西吐出来啊，那个时候他好舒服，他就充实了，因为他需要的充实不是那个食物，它需要充实是空气，它都憋在里面根本已经都没有办法呼吸了。所以我觉得孟子的充实两个字非常难理解，其实充实有一部分是物质，有一部分是心灵，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灵上的充实更难啊，怎么让它去充实。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刘姥姥不进来可能看不到这一类的问题。好，所以贾母因为有了这样的命令，所以鸳鸯没有办法，就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套杯的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注意这个动词，因为这种杯子一个手没有办法拿的，倒满了酒以后两手捧着，所以你大概知道它的大小， 啊，如果是杯子的话，一个手可以拿，他说两手捧着喝干，把这一杯喝完，所以大概就等一下要完蛋了啊，就这一大碗酒灌下去。贾母说慢些吃，不要呛了啊，所以贾母有一种同情，因为老年人对于同样年龄的人会有一种同情，就是说慢一点喝，不要呛了。那薛姨妈赶快又命令凤姐捡了一些菜啊，就是不要空空的这样喝这个酒，更容易醉，就加了一些菜。贾母笑着说：“你把且想捡一些喂他啊，且想。”这个字因为比较难写，所以有些版本已经写成不同的版本了。可是真正的写法应该是刚才讲奖券的券这个字底下加一个鱼，这个想这个字。那么江浙菜里面，如果你注意菜单，常常还有这个字出现，想。这个想其实是有一点是菜卷的意思，好，把一个菜剁碎了做成卷的那个感觉都叫想，有点像比如说在台湾菜里面的给羹这种东西啊，这样的做法大概都是想，江南大概都叫想。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各种的材料都可以做想，剁碎了以后不太容易认出它原来的样子了，它和了很多其他的味觉进去叫做想啊，且想。那凤姐就夹了一些茄鲞给刘姥姥，就喂到她口中。那你看看刘姥姥也很有福气啊，凤姐大概平常也不太喂人家吃饭的，她其实在这里也有点要讨好贾母，所以她就亲自拿筷子夹着这个茄子就喂到刘姥姥口中。然后王熙凤就说：“你们天天都吃茄子啊，你们乡下人天天都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看我们弄得可口不可口。”刘姥姥就笑着说：“你别哄我了，茄子怎么跑出这个味儿来了？”啊，就是他不相信，所以这是写的非常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个乡下人每天都在吃茄子，可他不相信这是茄子。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大概跟《红楼梦》写作同一个时间，有一个画家叫石涛，画过一张画，这张画现在卖到美国去了，上面就是画了几个茄子，然后上面有几句题词非常有趣，他就是讲说别人都告诉他说，因为他在菜场买了一堆茄子，他说买了茄子回来，邻居就很多嘴，就告诉说啊，你要加酱加油加什么东西来做它才好吃。就石涛在上面就特别讲说，我才不听这些人的，他说就生生的吃，他吃生茄子，他说那种味道，强烈的味道是他最喜欢的，那个生猛这两个字。所以那张画跟这里讲的有一点类似，就是贾家的富贵要把茄子变到最后没有茄子的味道，可是其实刘姥姥吃的茄子可能是最原味的，都是院子摘下来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开车开好久就是为了吃那个茄子，说啊，刚刚摘下来的。你礼拜天看到什么阳明山什么加阿里山上都是这样的人，就找野菜吃的，因为已经发现都市里不容易吃到那个真正原始的味道，生命力的那个东西。所以这里你会发现说，你如果看到刘姥姥羡慕茄鲞，只看到了《红楼梦》的一部分，其实大概《红楼梦》里的人都在羡慕刘姥姥吃的那个原子摘下来的茄子，因为他们从来没吃过。所以有没有发现刘姥姥每一次的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带来的是他们院子里，他说我刚刚摘下来的鲜蔬的果子，所以院子里面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吃生猛的东西了，他们没有生命力了。所以作者其实在写两面的东西，就是生命也许是一种互相的学习，或者某一种互换啊，某一种互换。所以刘姥姥就不相信说茄子怎么跑出这个味儿来了，那我们也不用种粮食了，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以后也不种粮食，我就专门种茄子好了，这个茄子这么好吃啊，我只种茄子，我白吃了这半日，姑奶奶你再喂我些，你再喂我一点，让我细细的嚼一嚼啊。就是这个刘姥姥不相信这是茄子，所以他就说你再给我吃一点，我再慢慢的品味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茄子啊？那个乡下老太太的那个天真出来了。凤姐又夹了一些放入她的口内，刘姥姥又嚼了半天，笑着说：“好像有一点茄子香啊，好像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是不像茄子。你告诉我什么方法弄的，我以后也弄着吃啊，我也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个茄鲞。”那凤姐说：“这也不难。”你就把好，下面就是《红楼梦》《红楼宴》的菜谱啊。现在你如果去上海，你看到好几家都在卖这个茄鲞，其实老实跟你们说不好吃，就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这种东西把它弄到那个样子，其实是有点做作了啊，有点做作。然后最可怕是旁边还有一个那个蜡像做的林黛玉看着你吃，你就更恐怖这样。 所以也许这种真正有品味的东西你还是想象一下比较好。他说把那个新茄包啊，四月五月的新茄包，就是春天刚刚长出来的新茄包啊，注意那个形容，新茄包，就茄子长久了以后，老了以后会长会卷，可是新茄包是圆圆的啊，所以用了包这个字，就是茄子圆圆小小的时候很嫩，非常嫩。大部分有时候我在法国看到的市场里的茄子长都长得很长很大，简直像我们那个冬瓜一样了，那根本很老很老。那所以他们要用四月五月的新茄包摘下来，然后把皮和瓤子去尽，皮是外面紫色的茄子的皮，那个老的部分，还有里面的有籽的那个瓤的部分挖掉，所以那个净皮的部分，净肉的部分其实只有一点点啊。那个净肉的部分切成头发细的，注意形容，头发细的丝，像头发那么细的丝，把这个茄子切到这么细，然后晒干。晒干了以后，拿一只肥母鸡烤出老汤来。烤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这个烤不是蹲，不是焖，也不是烤，烤是用最小最小的火，没有放水去烤出鸡汤出来。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这个烤这个字在料理上现在很少人，因为太珍贵，就是我们讲鸡汤，我们加水加佐料进去，用很小的火焖跟炖的味道已经跟现在餐厅里面那个大火煮出来的其实不一样。那靠是几乎不放水的，所以完全用那个火小，非常小的火，因为大了它就焦了，很小的火慢慢靠出，就是让那个鸡好像出汗一样出来的那个一点点的鸡汁，就是最原味的最浓的那个鸡汁，用靠这个字啊。所以靠很多人现在不太容易懂这个字啊，靠出老汤来。所以我最近去杭州吃张生记的老鸭汤，就是靠出来的啊。那里面它其实就是用一整只鸭子靠那个汤，靠完以后，其实我们不吃鸭子，就是下那个鲜笋进去啊。所以其实有一些料理在文化里，文化很长久以后做出来那个料理，常常并不是那个东西多珍贵，而是说那个方法。因为你能够把一个物料里的那个味提出来啊，把它提出来，靠出老汤来，然后把茄子丝上蒸笼蒸的鸡汤入了味啊，就是说用蒸的方法把这个老母鸡的那个靠出来的原汁把它蒸进头发细的丝当中。所以当然第一个这个汤汁不多，第二个你必须是茄子丝这个丝切到非常细，所以那个汤汁进到里面才入味啊，这样子去把那个老母鸡的汤那个鲜味去把它蒸入这个茄子当中，然后蒸好了以后不是就吃它了，拿出来晒，九蒸九晒，看一下，九次拿老母鸡的这个汤去蒸它以后再晒干，晒干以后再去蒸，因为干了以后它会再吸味，然后再去蒸，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好藏在瓷坛子里，就放在这样做好了以后，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小菜，平常就夹出来一点来吃，所以平常是放在瓷坛子里封严了。封严是古代大概不是我们现在的保鲜膜，是用蜡，用蜡烛的蜡来封，所以每一次拿出东西以后，盖好了以后，旁边的边缘要用蜡来封，去把它封好啊，封严了。那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碟子来，拿出一碟子来，也不是立刻吃，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鸡瓜子是什么？就是用手剥出来的鸡腱肉，就是鸡的腿啊，鸡的小腿那个部分的鸡腱肉。它是常常活动的，所以那个肉的弹性是最好吃，然后用手去剥出来，所以它有一点像瓜子大小一粒一粒的那个状态去剥出来，叫鸡瓜子。那么炒过以后就拌这个茄鲞一起来吃。好，这道菜现在很多人在做了，我想大家回去要试，大概也不难吧，你只要有时间，你九蒸九晒，你就做一次坛子，然后 就多做一点嘛，下次我们上课就分给大家每个人尝一点点这样。那 我想其实是《红楼梦》很迷人的部分，就大家看《红楼梦》最着迷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很希望大家慢慢可以看到《红楼梦》刚才讲梦幻泡影后面的东西，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对作者，这个作者当年吃过的东西，他是在晚年最后的十年写这本书的，他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真的像一个梦一样，那个味觉在口腔里都还在，好像很真实，可是又像假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你身体上所有的记忆，就是你跟一个人的体温，你跟一个最亲密的人，母亲也好，你的丈夫妻子也好，那个记忆有一天它会不见的。然后你会想一想，你会觉得想再这样子自己抱一下，觉得哎，那个母亲抱着你的感觉，可是她就是不在了，她就不见了。可是那个感觉就《红楼梦》要讲，就《红楼梦》要告诉你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可它消失了啊。就是这个小说真正迷人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到那个茄鲞怎么好吃，然后很多人去做，是看到《红楼梦》的一半。还有一个东西是它再好吃，它其实是一个遗忘，它找不回来了。啊，那个美跟遗憾之间的关系，在四十一回全部都出来了。凤姐把她的料理讲完，讲完以后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摇头吐舌，你可以看到那个乡下人听到那个富贵人家的做菜的方法真的是摇头吐舌，那个吐舌头说我的佛祖倒得十几只鸡来配它，所以一个茄子要用十几只鸡靠出老汤来配它，而且那个鸡是不吃的，就只是要那个汤汁而已，靠出老汤 来配它啊。他说怪道好吃，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个杯子啊，就是吃完了酒他就开始欣赏那个杯子。那凤姐笑着说还不足兴，再吃一杯吧啊，看你好像还喝得不够，说是不是还没有满足，再吃一杯吧。那刘姥姥赶快说了不得了，就醉死了啊，我因为爱这个样，亏他怎么做来着啊，就是说这个杯子怎么雕到这么漂亮啊，喜欢这个杯子就在那边一直一直看，怎么可能做到这个样子。那鸳鸯就说酒也吃完了，这到底是什么木头的，就要烤它，要烤刘姥姥。那刘姥姥就说怨不得姑娘不认得啊，就说你们都是在富贵人家长大的，所以你们不认得，你们在金门绣户啊，那个门都是黄金的，上面都挂着绣的帘子，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好，注意下面这一段话，作者如果没有心去做对比不会写下面这一段话，就是刘姥姥讲穷人家跟木材的关系，他说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啊，就穷人家成日家跟树林子做街坊啊，我们就住在乡下，住在树林里，困了枕着他睡，好，我们疲倦了困了就枕着一块木头就睡着了，乏了啊，疲倦了疲乏了就靠着它坐，就靠着一块木头就坐了。荒年间，注意下面这句，荒年间饿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要吃木头，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穷苦的年月是剥树皮来吃的，真的就吃木头的。所以刘姥姥这一段话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所讲出来的，你忽然觉得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所以作者为什么讲茄鲞讲完忽然讲到吃木头，就是我们荒年的时候，饥荒的时候，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吃树皮的啊，吃树皮的。所以你看到作者一直在做对比，他也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刘姥姥为什么可以进大观园，因为他们有一个祖先是跟王家结亲的，就他们也曾经富贵过的，可是到刘姥姥不过三代，今天她竟然落难到这个样子。所以刘姥姥她看到的东西跟贾家的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刚才茄鲞一讲完他就加了这一句说荒年间饿了我们还要吃木头，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啊，让我认一认他。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有一种好奇怪的感觉，这刘姥姥忽然说我要认一认这个木头， 就是那个穷人家觉得我一定看得懂这个木头到底是什么，一面说一面细细的端详了半日，你们这样的人家断没有贱东西，不会有太便宜的东西，廉价的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啊，你们不会用那个东西。我掂着这个杯体沉，这个杯子蛮重的，就是木头有的轻有的重啊，像我们说沉香木，它就是在水里会沉下去的啊，有的是重的木头，有的是轻的木头。这个杯体很沉，断乎不是杉木的。杉木很轻啊，台湾杉木很多很多，那像柳杉啊，我最早我自己家里的装潢用柳杉，因为很希望用台湾的木头，可是一年以后全部白蚁蛀了，就是后来别人告诉我，因为它太松啊，那么松所以它轻，那大概是因为热带它长得快啊，长得快。可是如果我们讲到像楠木、像榉木这一类木头，它就比较重，那它也比较实。或像柚木，我后来换了柚木，那柚木是比较紧的一种木头，它也就比较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这个时候她在掂重量，感觉她是在判断这个木头到底是什么材料啊。就是她说第一个判断说不会是杉木的，因为杉木很轻，一定是黄松的啊，黄松木的。那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事实上是黄杨木的啊，他还是没有认出来。那当然黄杨木因为太珍贵，因为黄杨木等于是专门提供给皇家跟贵族用来做细雕的雕刻用的黄杨木这种东西，所以刘姥姥根本没看过。所以其实从他的知识来讲，他也无从判断，他只能从他接触过的木材来判断。所以作者也许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知识其实都是他经验里的限制，那每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东西，也包括像林黛玉、薛宝钗读这么多的书，可是还是有限制，因为有些东西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啊，所以他在讲一种经验限制的一种状况。下面就要开始去听音乐了。好，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女孩子们都到了藕香榭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四十回的时候，贾母说，哎，什么地方有声音音乐，说是不是外面有人在结婚，音乐传进来。大家就跟贾母说，我们家这么大，离那个街那么远，怎么可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她说是我们家养的十二个唱昆曲的女孩子，他们在练习啊，十二个，就他们自己家里养了一个戏班子，那随时要看牡丹亭就找来，根本不要到剧院去看的。那贾母说，哦，既然他们练习，何不就叫他们唱给我们听，那我们一面吃东西喝酒，我们一面就听戏。所以就把这十二个女孩子请到了藕香榭。注意藕香榭，榭是四面没有门窗的一种建筑，所以专门用来听戏的，是靠在水边的，所以音乐的声音透过水声是最好的传达。所以我跟很多朋友推荐过，如果你到台北到板桥林家花园去看，林家花园的戏台就是四面环水，它是有一条小路走到上面，听戏的时候是在水中间听戏的，因为借着水音啊，借着水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现在说，女孩子们都到了藕香榭了，请老太太的示下啊，你吩咐一声就演戏吧，还是等一会儿。那贾母忙笑说，哎呀，可是忘了他们了，就他刚才说要听戏，后来就在那边跟行酒令，他根本就忘了那边要听戏。所以你看到贾母的富贵是到最后常常东西会忘掉，因为太多了啊。也许有些人听一次戏一辈子都忘不掉，贾母是每天都可以听戏，所以他明明已经叫人家都准备好了，十二个女孩都在那边等了，结果他忘了啊。他说，哎呀，怎么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吧。那个婆子就答应去了，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声簧并发。箫大家知道是什么，管这样讲笛子管乐啊，竹子的管乐，箫笛都在吹出来了，这显然是昆曲。如果是歌仔戏的话，就是打击的乐器啊。我们说北管系统是打击的乐器比较多的，锣鼓比较多的，那像昆曲这个系统，它就是比较以箫笛伴奏啊，以箫跟笛来伴奏。箫管悠扬，声簧并发。声是一种葫芦刮， 晒干了以后，利用中空的部分插上很多竹管或芦管，然后用长短音来调音，里面有簧片。簧片是什么？就是口琴里面有一个簧片，可以发音，震动发音的，那个叫笙。好，所以笙也是一种乐器，箫也是乐器，所以就完全是昆曲的昆腔的这个唱腔。那正值风清气爽，因为刚好是秋天，所以淡淡的风吹过来，那个乐声，注意它描写音乐，音乐的声音穿林渡水而来，所以跟在音乐厅听音乐完全不一样。这个音乐是穿过树林中的风声，被风声带来的，穿过水面的水波的声音带来的，啊，穿林渡水而来，自然令人神怡心旷。啊，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啊，宝玉听到音乐以后觉得好舒服，就想喝酒了，就拿了一个自斟壶就喝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注意下面这一段，啊，她本来自己要倒一杯酒喝，看到她妈妈也想喝酒，所以就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的口边。注意宝玉14岁，就是我们一再提醒，这个宝玉其实是非常贴心的一个小孩子，就他自己在那边喝酒，那我们想14岁，我14岁的时候我一定自己喝酒，我哪里想我妈妈也要喝酒，就他就看到，哎，他妈妈说想喝一点暖的酒，他赶快就把自己手中的酒过去，就放在妈妈的口中。所以宝玉在《红楼梦》里面被疼爱，是因为他其实关心到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不是说好坏的问题，是说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多余的心思去想到别人，可是宝玉好像常常就在看，哎，别人要什么他就去给别人什么，他就替他母亲送到口中，王夫人就手内喝了两口。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在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儿子，他妈妈没有拿这个酒杯，就是这个酒杯在宝玉手中，他就着宝玉的手中就喝了这个酒。你注意一下那个画面的感觉，那个亲子的那种感觉，吃了两口，那一时暖酒来了，好，就是酒暖好了，宝玉仍旧归坐，宝玉才回来，回到自己的座位，因为妈妈要喝酒，他就先给妈妈喝酒了。那王夫人就提了自己的暖酒壶下席来，那众人皆出了席，薛姨妈也站起来，贾母就忙命李纨、凤姐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姑妈坐下，大家才方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好，这里面其实是在讲礼数，因为贾母在做，所以他们等于要敬酒。那王夫人一站起来，旁边人全部都要站起来，因为这里面有辈分的问题，啊，有辈分的问题。所以贾母就觉得说，不要这样说，我们只是家里面聚会，也不是在外面，所以你们都还是坐下来。好，所以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在讲这个大家族中的某些礼教的关系。那贾母说，大家吃上两杯，今天着实有趣。说着就拿杯让薛姨妈，啊，这个让就是敬酒的意思。那又向湘云、宝钗说，你们两个多吃一杯，啊，宝钗跟湘云身体都比较好，那林妹妹虽然不会吃也别饶她，说着自己也先干了，啊，贾母就干了一杯。所以你看到贾母这天很开心，而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刘姥姥在这里，有一个同年龄的老人家，而且讲了一些他从来没听过的事，而且又有趣，啊，会逗笑，所以他自己就干了一杯。那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干了，啊，连黛玉平常不太喝酒的也都喝了酒。那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听到有这么美的音乐，又有了酒，越发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好，这个就更好玩了，因为大概有一点喝醉，因为平常没有喝酒，这个老太太你要她跳舞也不容易，这个老太太大概起来跳恰恰了，就开始在那边扭，所以所有人都更觉得，哦，好笑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乡下人，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礼教的约束，所以喝了酒以后就大胆起来了。所以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其实会有一种羡慕，你可以看到贾家的贵族妇女每一个人正襟危坐，是动都不敢动，可刘姥姥 忽然就跳起舞来了，就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就下席过来跟黛玉说，你瞧瞧刘姥姥的样子啊。宝玉觉得好笑得不得了，就说一个老太太就跳起舞来的样子。那黛玉笑着说，当日顺月一奏啊，就书上讲尧舜时代因为是太平盛世，所以音乐一演奏，百兽率舞，所有的动物都跳起舞来。他说现在不过一牛耳，这样他们有点在笑这个刘姥姥，说不过是一个牛在跳舞而已，众人都笑了。那须臾月止，音乐停了，薛姨妈就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吧，就建议说不要老闷在这里，喝了酒应该散散步，稍微抒发一下。那贾母也正要散散步，所以大家就出席了。随着贾母游玩，贾母要带着刘姥姥散闷，就带了刘姥姥到山前树下盘桓了两半晌，又说与她，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石头，刘姥姥一一的领会。也许是一个《红楼梦》里面从来没有人注意的片段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红楼梦》读久了以后常常会停在这些片段。这两个人是一生可以不对话的，一个是世代富贵的贵妇人，一个是乡下做苦工的老太太。可是当他们可以对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作者为什么写到这一段，而为什么这个平常养尊处优到这种程度的贾母，被所有人奉承的贾母，会跟一个乡下老太太说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花，她变成解说员了，大观园的解说员。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快乐，因为有记不记得刘姥姥第一次见到贾母的时候，贾母问她说你几岁，然后身体好不好，那这个刘姥姥说还好，然后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比我大这么多，身体还这么健朗，每天还下田。那刘姥姥说因为你命好，你可以不用下田劳动。贾母就感叹说什么命好，根本是老废物了。好，其实老废物这句话今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蛮悲哀的一句话，是不知不觉变成老废物，因为生活的优渥，生活的安逸，到最后生命里面少掉了自己可以用力的部分的时候，他会变成废物。所以刘姥姥今天其实给了贾母一个机会，贾母忽然跟她讲这个讲那个，她去做义工了，她忽然觉得很开心，她觉得自己不见得一定是老废物，她可以变成大观园解说员。好，我觉得这里面是《红楼梦》非常有趣的部分，可常常被忽略。《红楼梦》真正要讲的是生命可以不做废物，是生命在任何情况里可以有创造力，创造自己生命的一个情境啊。所以贾母跟刘姥姥讲了很多，刘姥姥也都领会了。那刘姥姥跟贾母说，谁知道城里的人不但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啊，连你们的鸟都尊贵，偏偏这些鸟到你们这里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他觉得很奇怪，什么鸟到你们这个园子里面都变成有文化了，都会讲话，因为他大概听到他们的八哥啊，鹦鹉啊，记不记得林黛玉的那个鹦鹉会叹气的，因为学那个林黛玉学久了以后就会叹一口气，然后浓金葬花人笑痴，就会念诗的。所以这个刘姥姥觉得，哎，怎么你们的园子里花也不一样，鸟也不一样啊？那大家就都不了解她在讲什么，就问她说为什么鸟变漂亮了，会说话了。刘姥姥说，那个廊上的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莺歌我是认得的，那个笼子里的老獾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了，也会说话呢，其实是八哥啊，这种鸟也叫渠玉，这种鸟。那众人听了又都笑僵了起来。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说吃了两杯酒也就不饿了，也罢，就拿了来到这里大伙随便吃吧。丫头们听说，先去抬了两张高几啊，一种活动的茶几，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捧盒是装食物的，打开来看，每个盒里面有两样，一个盒里面是两样蒸食蒸出来的，一个是藕粉桂糖糕。我想这个大家现在大概有机会吃到藕粉，其实台湾现在藕粉非常好，就白盒的藕粉啊，藕粉本身跟我们其实勾芡的那个东西有点类似，可它更细啊。可这个东西很麻烦，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必须用非常的小的火，用冷水慢慢去调，不然一下它就一块一块焦起来了。所以藕粉的甜点其实 那个材料非常便宜，可是它就是难做啊，就是很费事。就是有时候你请客，家里面请十二个人，你十二碗藕粉调出来，你大概要弄半天，因为要非常小的火，慢慢要一直不动的在搅那个藕粉。他说藕粉桂糖，要用桂花，秋天的桂花的香味，加了一点糖的膏。一个是松瓤鹅油卷啊，松子加鹅油做出来的面卷，这是蒸出来的。另外盒子里面是两样炸的，一个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虾饺那一类的东西。贾母问是什么馅，因为饺子看不出里面包的是什么，婆子们就回说是螃蟹的，螃蟹馅的，大概蟹饺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现在吃的是虾饺、蟹饺。那贾母就皱了一下眉头，注意她皱眉头说，现在腻腻的，谁吃这个？好，所以你看到贾母想要吃清淡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或不好。那对于刘姥姥来讲，这个螃蟹的饺子她一辈子听都没听过，那她会觉得是山珍海味。可对贾母来讲，她反而皱了一下眉头，觉得这个时候谁吃这个啊，有点腻。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皱眉头的感觉，就是生命里面当她皱眉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不快乐了。所以可能她反而是要拿掉一些东西她才会开心。好，所以我们大概休息一下，等一下会接着讲怎么喝茶，就到妙玉那边去喝茶，那个茶的水真是惊人，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帮我找到这样的水啊，用它来沏茶，大概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